良友圣经学院课程旧约神学，周同培牧师主讲。
各位听众朋友，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学员大家好，我是周同培，今天我们又回来讲旧约的圣经神学。上一次我们讲到了士师记，可以说这个以色列人非常黑暗的时代。从神说话的角度来讲呢，今天我们要接触士师记没有末世的时代，来开始讲撒母耳记。撒母耳的工作和他的侍奉就带进了君王的时代。当然我们从神说话的立场要继续看神怎么向撒母耳说话，也借着撒母耳对以色列人说话。那么我们晓得撒母耳是最后一位士师，这是根据撒母耳记上8章15节。虽然士师记停在利未人败坏的情况底下，到了撒母耳记开始的时候，还有一位士师叫做以利。以利呢，是很多人以为他是最后一位士师，其实不是的，因为以利的时代完结之后，撒母耳还是巡行各地做士师。不过呢，他也开启一个新的时代，就是神使用他作为先知，所以他身上有两个职分，一个是士师，一个是先知。他可以说是接触了世世代的荒凉，神也借着他呢立了两位君王，这是很重要的事情。没有像他这样子 king maker 所谓立君王的人，他出生于利未的家庭，又终身为拿细尔人，这是根据撒母耳记上1章3节和11节，他出生，他的母亲就把他献为拿细尔人，身上肩负了先知的责任，这是撒母耳记上3章19节和21节告诉我们的。撒母耳呢，可能是从摩西以来影响最深远的一位先知，这句话从新约里面可以得着证据。新约里面的使徒就提到耶稣基督预言，就说了撒母耳以来的众先知都说到这些日子，可见撒母耳的重要性，这是根据使徒行传3章24节。那更重要的，对圣经整体的形成，就是我们说圣经怎么样一步一步发展出来的，撒母耳呢贡献是不容忽视的。除了留下他的名字，这两本撒母耳记上下一定有他提供的材料之外呢，诗篇中自称为可拉后裔的诗篇，有些很可能是撒母耳他孤影其名的作品，他很可能就是诗篇里面署名可拉的后裔真正的作者。因为根据历代志上6章27节28节，我们知道他是可拉的后裔，那用这个名字来写诗篇，我想撒母耳是非常可能的。当然有一些书卷的作者不详，比如说士师记和路德记，有些学者也猜测呢撒母耳是可能的作者之一。我们就读到撒母耳记以前呢，有这样对撒母耳本人的了解，跟整个圣经里面撒母耳所占的重要性跟他的地位。那我们可以从撒母耳记3章1到14节来看一看，那我们就不去读这些经文了。撒母耳的事迹呢很多，但是今天我们的课程还是要集中在他和神中间的关系，特别是神向他说话这件事情上面。虽然我们不读呢，大家知道整个的故事，他小孩子的时候还在殿中跟随着以利的时候呢，神对他说话，呼叫他撒母耳，撒母耳两次呼叫他，他以为以利叫他，到最后呢以利忽然明白了是神呼召撒母耳。我想以利当时也非常的诧异，怎么这么小的小孩子神就对他说话呢？当然撒母耳受了以利的教导，就知道以后第三次神来对他说撒母耳，撒母耳叫他的时候，撒母耳就说仆人在这里，请说，他就知道怎么样回答神。所以神说话的背景呢，我们就看见了其实神对整个撒母耳的教导跟话语中间的最重要，就告诉他说他要取代，他要废掉以利，重新立一位士师，这就是他对撒母耳说话的重要的原因。这个背景，神为什么要废弃以利呢？其实在撒母耳之前，他已经差遣神人警告过以利了，这些事情是记载在撒母耳记上2章27节到36节。我们知道整个的时代，撒母耳记3章1到9节就告诉我们，那时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末世。这是整个讲到撒母耳的工作，他长大了以后，神不仅立他为士师，还立他为先知。但是在他之前呢，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末世。这也是我们说为什么士师记的时候呢，神很少说话，也说话，那是根据以色列人的犯罪，他打发士师们拯救他们的时候对士师说话。可是对整个的以色列国度来讲呢，神言语稀少，不常有末世。所以在这样情形里面呢，撒母耳记上3章2到9节就呼召了撒母耳来对他说话。这里我们可以问一个问题，就是以利他以前听过神说话吗？ 照他回答撒母耳的话，他好像是有经验的。至少我们从这里的记载里面知道说，神用一种听得见的声音，所谓人的声音的频率，对撒母耳说话，所以撒母耳才会误会了，以为是以利找他说话。这个是神说话的方式各式各样，因为这个课程就是讲说话的神，神怎么说话。所以这里有很明显的根据，在完全不知道神怎么说话的榜样跟模式的小孩子撒母耳身上，他听见了所谓听得见的声音 audible voice， 那就知道说神是可以用听得到的声音 audible voice 来说话的。这里给我们一个相当好的证据。所以当然我们除了神说话的方式之外，也要注意他说话的内容。在这段记录里面，神对撒母耳所启示的主要是讲到以利家的罪孽。他说以利家的罪孽，虽然奉献祭物和礼物永不能得赎，这撒母耳记上3:14说的话，这是相当严重的。因为在撒母耳的时代，士师也好，祭司也好，他们的工作是有一定的规范跟责任的。祭司就是要献祭为人民赎罪的，那现在祭司本身所犯的罪，神说了虽献礼物和祭物永不得赦免，这是太可怕的事情了。所以呢，底下就说到了神啊，定义要降祸给以利家。撒母耳呢，确认了神人的预言。刚才我们说，在撒母耳之前，撒母耳记上第2:27-36，神已经打发了神人直接去警告以利的。那以利应当也听过这警告，有没有放在心里，还是明知故犯，这个我们就不去评论。但是呢，这里两个人的见证是真的，除了对那个成年的神人说话之外，又对了孩童撒母耳说话，所以两个人的见证是真的，神一定会实现这个事情。清早起来以后呢，以利当然很关心为什么神呼召撒母耳说话呢，所以就说你一定要把所有话告诉以利，不许有一句隐瞒，若是隐瞒呢，愿耶和华重重的处罚你。那这些话当然是威胁撒母耳不敢不把所有的情况告诉他。当然了，这个话不好听，以利听了不会很舒服，可是撒母耳忠实的，这里就告诉我们说做先知的忠实的重要性，把神的话一字不改的告诉他。所以这里3:18告诉我们，撒母耳把一切话都告诉了以利，并没有隐瞒。这个小孩子啊，真的很有勇气，很够胆，他竟然把他师父所要遭遇的祸患完完全全地告诉了他。当然撒母耳本人对于神的话语能不能实现，也是以后越来越增加的信心，事情成就了他就知道神说话算话。可是在还没有成就以前，他可以把这些话很忠实一字不改一点不隐瞒地告诉以利，他的勇气可嘉。这也是我们学习传神话语的人所必须要明白的。从这件事情以后，当然很快圣经跳过了以后撒母耳的成长，一直到他成人了，神就在以色列地兴起的先知。撒母耳记3:19-21有几句非常重要的话，不仅神兴起的先知，耶和华与他同在。怎么知道兴起先知呢？因为他所说的话一句话都不落空，这个真是不容易的。我们讲话常常有漏嘴的时候，常常有说错的时候，当然这个可能不算在这个记录之内，可是他真正奉神所说的话呢，没有一句落空的，这很了不起。因为他很准确的知道，无论是他听见神说话，或者神说在他心里，他自己翻译能够明白，都是很准确了解神的心意。换句话说，神与他同在的目的不是仅仅叫他觉得好过一点，觉得舒服一点，觉得很幸福，神与我同在，出也平安，入也平安，而是在这些经历的背后，他准确地传递神的话语。所以传道人、侍奉主的人，如果有先知的职事的话，一定要晓得神的同在目的是保守你，常常跟你有交通，让你学习听他的话，而且习惯听他的话。所以他所有的话一句都不落空，而且这里记载的很详细，从但到别示巴，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知道神立撒母耳为先知了。这个是一个划时代的举动，而且真正来讲改变以色列人的命运，改变了以色列人跟神的关系，尤其是接触了士师时代，以以利为代表的最后的做士师的这个身份呢，接触那个时代的荒凉。当然刚才说了，撒母耳也做士师，可是如果从先知的角度来讲呢，开创了说话的先知，这个很重要一件事情。那么以后呢， 神在示罗显现。什么叫神在示罗显现？我的个人了解呢，可能不是在形象中间显现，而是撒母耳到了示罗，因为这是一个他的侍奉的根据地。当他在那里审判以色列百姓的时候，神与撒母耳同在。我相信这个显现说话有这样的意思，尤其上下文这样接下来的时候，让以色列人都知道神怎么在示罗显现呢？恐怕就是借着撒母耳成了神显现的证明。耶和华将自己的话默示撒母耳，撒母耳就把这话传遍以色列地，不仅是在示罗，也可能神单独的显现，撒母耳在的时候神向百姓显现，然后借着撒母耳说话，他就把这个话传遍给所有以色列人。在当时交通工具不发达的时候呢，可能这个话需要撒母耳自己走遍各地来传说，不然的话一传十，十传百，耳语运动用嘴讲的呢可能不准确。可是撒母耳负了一个责任，他到哪里都讲一样的话，都是神对他说的。从简单第三章的记录，我们真的知道神改变了说话的情况，开始借着一个先知来完成他的话语。所以如果大家对申命记十八章有个了解，有个记录的话，很可能以为这就是神怎么样应验的申命记十八章了。我相信这是个小的应验，不是真正的应验，因为申命记十八章摩西说，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兴起一位先知像我的，那个所说的人呢，实在是最后指的是耶稣基督。可是在当时，我相信在旧约时代有不少人认为撒母耳足够担当神所说在你们弟兄中间兴起一位先知那样荣耀、那样尊贵、那样重要的地位。当然撒母耳呢，同时还是做士师，所以在这里你看见撒母耳跟他的属灵的能力当中以一件事情为代表，所以也不是撒母耳光靠说话。在撒母耳的时代呢，对约柜有一个处理，因为大家都知道士师记的结束或者以利时代的结束怎么回事呢？他的两个儿子在跟非利士人打仗的时候，就把约柜请出去了，以为约柜来了一定得胜，哪晓得连约柜都被掳了，那这个以色列人可以说奇耻大辱，连约柜都丢了。等到撒母耳的时候呢，我们也看见因为非利士人把约柜掳去了以后呢，就产生了很大的祸害，非利士人他们五个城里的人呢都得了痔疮，当然痔疮很痛苦的，他们设了小老鼠作为惊吓，说明他们得了这个怪病，以后就不得了，就把约柜运回来，在博士麦的田间，尤其因为有人在那里偷窥约柜，看见约柜到底什么样子的，在博士麦田里很多人被击杀了。这件事情过了以后呢，以色列人就把约柜从博士麦搬到了基列野林，停在一个人叫着亚比拿达的家里面，他的儿子以利亚撒就看守约柜。这里有一件事情记得很有意思，在七章第二节里面说，约柜在基列野林许久，过了二十年，以色列全家都倾向耶和华。那接着就第三节说了，撒母耳对以色列全家说，你们若一心归顺耶和华，就要把外邦的神和亚斯他录从你们中间除掉，专心归向耶和华，单单的侍奉他，他必救你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在这里我们看见约柜跟民心的向背有很大的关系。当然在亚比拿达家里的时候呢，以色列人因为约柜回来就放心了，这件事情多少跟撒母耳的教导有点关系。所以我刚才说了，撒母耳不是一个人就扭转整个以色列百姓，但是成为神使用重要的工具。另外一方面呢，约柜停在基列野林这个地方呢，也是以色列人归向神一个重要的原因。这是撒母耳记上第七章给我们看见的。那有可能这里两句话是平行的，一方面先说了以色列人心归向耶和华，其实是因为撒母耳的教导，或者呢因为心开始归向神，所以撒母耳开始教导。这两种说法其实都没有太大的分别，因为至少我们知道撒母耳负了教导的责任，把以色列人的心呢归向耶和华。而且不仅这样，你看见撒母耳呢有个带导的能力，当他们在米斯巴那里和非利士人征战的时候，他就借着祷告得着神的应允呢，而胜过敌人。这是紧接着刚才我们讲约柜的事情之后呢，撒母耳记上第七章第九节直接给我们看见的啊。所以他除了在约柜面前知道约柜代表神的同在，来教导以色列人要心归向耶和华之外呢，并且实际上给他们看见祷告是有能力的。那无论是因为撒母耳祷告有能力，还是神因为听祷告所以显出撒母耳的能力，都不是很要紧的事情。最重要的 以色列人在米斯巴与非利士人征战这件事情上面就知道了撒母耳的能力，也知道神的能力，底下就接触了刚才我们说的整个的时代的接触，从这里开始。这里说啊，撒母耳平生做以色列的士师，巡行审判以色列人，撒母耳记第七章十五到十七节，这里就把整个的撒母耳的职事呢告一个段落。这样说法呢，就让我们清楚地明白，神真的在他的行政上面兴起了撒母耳，就带领以色列人走了一个新的道路，不再落在士师记的荒凉中间。好，这里呢，我们很快地看见，虽然他做士师呢，可是面临一个问题，撒母耳立刻面临的危机是什么呢？就是以色列人要求立王。那我们的经文根据呢，是撒母耳记上第八章一到九节，还有十九到二十二节。那我很快地简单地说，前面我们不是看见呢，撒母耳说，你们归向耶和华，神必定拯救你们脱离非利士人手。可是以色列人看不见，虽然已经有了一次征战得胜，但是他们还觉得说，我们自己能做什么事情帮助自己。当然神是借着非利士人来让以色列人实质依靠神，可是以色列人不能忍耐，尤其是这里记载呢，撒母耳年纪慢慢的老迈。这句话我觉得圣经里很有味道。什么算老迈呢？今天我们一般人讲起来呢，到了55岁虽然是说起来老，但是有些人55岁并不显得老，圣经里也有人到了85岁还显得年轻，所以我们不能说什么年纪叫老迈。在这里讲到撒母耳已经年纪老迈，应当是55岁以后，因为利未人侍奉呢到50岁以后退休了。这就是说当他年纪已经进入晚年，现在尤其联合国统计呢，人的寿命呢55岁不算老年，还算青年，快要进入老年了，到70岁才真正老年的。这些话呢当时是不晓得的，所以我们猜测这里所讲撒母耳可能已经超过50岁。因为他说年纪老迈，这还不是最重要的原因，而是因为他的两个儿子不争气。当然年纪老迈一定想到继承人，撒母耳立刻想到的就是他两个儿子，可惜他的两个儿子不争气，跟以利的儿子没好多少，所以呢，以色列人就非常不高兴了，就希望他们立一个王。当然很多的原因，也可能他们喜欢像外邦人一样有王来管理他们，这是以后他们讲出来真正的原因。可是一个口实是什么呢？就是撒母耳，你年纪已经老了，你该退休了，你想交给两儿子，可是你两儿子不争气，我们不希望他们来做事师，所以最好你给我们立个王。撒母耳听见这话呢，就不喜悦。我们也许有人觉得撒母耳这样过分了嘛，对不对？你想到你儿子不好，人家攻击你儿子，你就不高兴了。其实不是的，我们在这里公平的说，神为他说话。当他这样不喜悦的时候，他就去祷告耶和华，这也是我们要学的。但我们心里有些不喜悦，不管是个人原因，不管是掺杂的原因，还是单纯的原因，先去祷告再说。神没有责备他，神反而说呢，他们是厌弃我，不是厌弃你，不要我做王，而且说呢，他们常常离弃我。所以神这句话给了撒母耳很大的安慰，让他从个人的感觉中间就出来的，站在神的地位，所以他说话也就不一样了。那神教导他，你只管依从。很少的地方我们看见圣经里面教导君王或者领袖要听百姓的话，在这件事情上面呢，神却很清楚告诉撒母耳，你只管依从，只是要警戒他们，告诉他们将来那个王要怎么样管辖他们。当然神知道一切事情，所以他举的例子呢，是实在是说到以后扫罗要怎么辖制以色列人，利用他的职权叫他们女儿为君王做饼，叫他们男丁呢去为他打仗，这些事情都是撒母耳警告他们的。虽然如此，撒母耳警告以后呢，百姓不听撒母耳的话，定义要另一个王治理我们，统领我们征战。这你看他们讲出真正的原因啊，不仅是不喜欢撒母耳年纪老了管不了的事情了，尤其不喜欢他的儿子，所以要立一个君王来管理他们。好了，这就是变成撒母耳立王的一个原因。当然我们知道第一个君王所立的是扫罗，很快我们讲的扫罗怎么被立的，好吧，在撒母耳记上九章一到二节里面交代了扫罗和他的家世，说是基士的儿子，是贝雅悯支派一个大能的勇士。所以呢，扫罗受膏了，他是在不知情的情况底下，完全不知道什么事情要发生，被引领来见撒母耳。这撒母耳记上九章三到十四节，怎么回事呢？因为基士丢了几头驴，所以呢，派他的儿子带了一仆人去找驴，从山地里面走了好久好久都没有找到，不知不觉来到撒母耳所住人的城里，就说这里有先见吗？所以呢，他们就去拜访先见，还凑了一些礼物，不可空手朝见这些重要的人物嘛，所以就去见撒母耳。 撒母耳呢很有意思，他已经蒙了指示，知道神的计划。这件事情记载在撒母耳记上第九章十五到二十七节。所以这个作者怎么把它连在一起的？我相信撒母耳一定提供这些资料，或者就是他自己本人所写的。撒母耳记上第九章从扫罗的家世一下就讲到他怎么见了撒母耳。撒母耳呢已经事先蒙神的指示，知道神的计划。他说明天约在这个时候有一人会来，这就是我所选的人。所以呢，撒母耳就跟他好好的说话，就接待他。尤其是前两天有人奉献了感恩祭，或者说还愿祭，还有一份腿在那儿。这个摇祭的胸、举祭的腿是分给祭司的。所以撒母耳得了这个祭物之后呢，叫他留起来，等到这个时候吩咐厨艺，说前两天吩咐你收起来的这个腿呢，今天可以拿出来招待客人了。所以就做了好吃东西招待扫罗，就跟他两人讲话。然后扫罗呢就受了膏，这是撒母耳很快的就把扫罗膏立了。要注意，这是在私下受膏的，并不是众人面前受膏的，这不是公开的受膏。撒母耳记第九章了，在第二十五节，众人从丘坛下来进城，撒母耳和扫罗在房顶上说话。次日清早起来，黎明的时候，扫罗在房顶上，撒母耳呼叫他说，起来吧，我好送你回去。扫罗起来和撒母耳一同出去，二人下到城角。撒母耳对扫罗说，要吩咐仆人先走，你且站在这里，等我将神的话传给你听。撒母耳就拿膏油倒在扫罗的头上，跟他亲嘴说，这不是耶和华膏你做他产业的君吗？你今日与我离开之后，在便雅悯境内的谢撒靠近拉杰的坟墓，要遇见两个人，他们必对你说，你去找的那几头驴已经找着了，现在你父亲不为驴担心，反为你担忧，叫你快点回去。你要从那里往前行，就会遇见很多很多事情。这是撒母耳对扫罗讲的预言，结果果然就真的遇见事情，就如扫罗所说的，遇见几个敬拜神的人，他们往伯特利去，带着几个饼啊，带着皮带酒啊，他们就跟你问安呢，就一直到神的山。接着发生事情呢，我们就值得注意了。因为扫罗走走走跟他们这些人在一起的时候，以后就受感说话，好像先知一样。所以他们说，扫罗也类在先知之中吗？那这句话意思是说，扫罗的受膏是真实的，有属灵的能力。这个是整个私下受膏，虽然还没有公开受膏，但是扫罗知道了神已经立他做以色列的君，因为撒母耳所说的话都应验了。至于立王的手续怎么样呢？我们读到撒母耳记第十章十七节以后呢，他说撒母耳将百姓召集到米斯巴那里跟他们讲话啊，在神的面前讲话。主要的内容第一个就是讲到他们立王的要求，这个话从他们出埃及神带领他们，主要提醒他们神是你们君王，但是你们既然不肯的话呢，神也就容让你们。所以呢说好，现在我们来撤迁吧。那以色列人撤迁呢，按照支派宗族一个一个撤，撤出便雅悯支派来以后，一个个撤下去，最后撤到扫罗的家里基士，最后撤出他的儿子扫罗。找他都找不着了，那扫罗也怪他，躲起来了，躲在一些器皿之后，他就藏在后面，最后他们找出来了。当然他身材比别人高大，所以撒母耳说，看啊，神所立的君王多好啊，你们看耶和华所拣选的人，众民中有可比他的吗？众人就大声欢呼说，愿王万岁，立刻就拥戴他做王。撒母耳就把国法对以色列人说明了，然后呢又写在书上面，之后呢就遣散众民回家。然后等到他们一走的时候，扫罗回到基比亚的时候呢，就有些神感动的人开始跟随扫罗。这句话意思就是说，扫罗开始有一些人跟随他，但是很多人呢看不起他，不服气，但是扫罗并不理会。这个扫罗的表现还不错，但是紧接着发生的事情就显出扫罗这个人是怎么样情形。怎么回事呢？就是亚门人来攻击了。扫罗既然做王，由亚门人攻击他，当然负责任了，就招聚军兵了。以色列并没有军队嘛，都是老百姓种田的垦殖的，所以这么一来呢，扫罗怎么把人呼召来当兵呢？就用很猛的方法把一条牛宰了呢，就叫他巡遍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凡不跟从扫罗的都要这样像牛一样被切开。这是相当威猛的话，而且是显出他这个人的很暴力，这就是其实埋伏了一个根基。我们看见神拣选扫罗是不得已的，那是因为百姓一再的要求，所以就依顺了他们。 一个因素，就是说为什么扫罗不是神所拣选的，为什么以后废了扫罗呢？当然光是这个表现还不足以构成原因，我们很快的看看到底他为什么被废，主要两件事情。一个呢是在吉甲献祭，当然他们立王之后，吉甲是一个根据地啊，就好像以色列人刚刚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吉甲也是一个重要的根据地，所以这个时候吉甲是相当的繁荣，也是以色列人聚集的地方，他们就在吉甲立国。吉甲这个地位很特别，因为大家记得在约书亚记里面记到，他们进入迦南的时候最早也是以吉甲为根据地，因为它可能在整个迦南地的中心地带，所以他们以后献祭呢也一再回到吉甲。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要在吉甲献祭的原因呢，因为是扫罗跟撒母耳约好了要来献祭的。也许的原因呢，就是因为他跟亚门人打仗啊，跟非利人打仗，应该要感谢祭献给神，所以就跟撒母耳约好。但是到了约好的日子，没有看见撒母耳来，扫罗就慌了，就决定自己要献祭。在这个时候呢，就犯了很大的问题。其实这些时候呢，撒母耳等到来看见扫罗私自献祭的时候，已经说了一句话，他说耶和华已经寻得一个合他心意的人。我们如果仔细算算，下次我要仔细想，其实这时候大卫还没有生，可是已经说了，撒母耳说神已经厌弃你，要寻得一个合他心意的人。第二件事情呢，就是扫罗受命要灭绝亚玛利人的时候呢，这个事情记载在撒母耳记上15章1到16节，他呢却怜惜雅甲，跟怜惜那些上好的牲畜，他说要拿来献祭，把上好的牲畜留下来，他又说呢要把雅甲留下来，不肯杀他。这个时候撒母耳又来了，耶和华的话临到撒母耳说，我立扫罗为王，我后悔了。所以这个时候你看撒母耳的表现，撒母耳非常忧愁，终夜为他祷告哀求神，可是神说话了，你为他难过要到什么时候呢？你为他悲伤要到什么时候呢？所以呢，撒母耳就知道扫罗已经因为违背神的命令被神弃绝了。他被弃绝以后呢，他对扫罗传话，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必厌弃你做王。虽然扫罗认罪，他说呢要在众民面前求撒母耳抬举他，换句话说他虽然认罪呢，还顾及自己的颜面，不愿意百姓知道神已经废了他。所以扫罗被废一般的百姓不知道，也为什么以后我们看见呢造成内战的原因，因为一般人不晓得扫罗被废，还以为大卫跟扫罗中间呢不可能两人同时作王，所以有些人需要站边，站在扫罗这边或者站在大卫这边。
周同培牧师继续为今天的课程做一个总结。
在今天的课程里面，这个撒母耳被兴起来，第一个他接触了世世时代，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结论。第一个呢，他接触了世世时代的荒凉，带进了君王的时代。第二件事情我们看见的呢，扫罗让神失望了，所以也让撒母耳伤心，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课程。好，我们做一个简单的祷告。主啊，虽然立王不是你的心意，但是你还是给他们扫罗，让他们可以有一个看得见的君王，只是扫罗不能听你的命令，所以你坚决的管理就失效。主啊，帮助我们做一个顺服你命令的人，而看见你的王权在我们的身上。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就停在这里，下一次我们再见。
早晨5点钟，传来祈祷声，救神带来复兴和平，赐下合一的神。中国的早晨5点钟。真诚的爱，一心一为中国。中国的早晨5点钟。